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陶朱匪窟》。黄元玉他是清乾隆时期很有名望的医生，有一天夜里，他正在灯下读书，突然听到一阵狗叫声，紧接着有人砰砰砰地敲响着大门。他急忙放下了书，拉开大门一看，不禁吃了一大惊。只见门外站着两个彪形大汉，一个满脸络腮胡子，阔鼻暴眼，貌似凶神，另一个长得鹰眼猴腮，满脸浅白麻子，两只眼睛透着狡猾的凶光。黄元玉打了一个冷战，忙问：
两位从何而来？敲门所谓何事啊？
那麻子双手抱拳，施了一礼，说：兄弟来北海草上飞，帐下的三掌柜久闻黄先生医道高深，大哥公子久病不愈，今天奉大哥之命来请先生救我家公子，车辆银子俱在客栈，望先生不要推辞。黄元玉一看两个满脸凶气的匪徒，浑身就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他知道这趟闲诊是非出不可了。只见他稍作沉思之后，就对那麻子说：
二位远道而来，翻山过海，非常辛苦啊，请暂去店中歇息一夜，明天启程可好？
那麻子和络腮胡子交换了一个眼色。大哥嘱咐再三，救命如救火，令我二人速去速回，还望先生吃点辛苦，今夜及早动身。黄元玉一想啊，这些土匪杀人成性，倘若不去的话，自己性命难保，说不定全家老幼都要遭受连诛啊，不如及早前往，把病人医治寄回。于是便对麻子说：
如此就辛苦二位了，容我稍作收拾，今夜咱就动身。
这麻子听了非常的高兴，立即和络腮胡子回到客栈。不消一个时辰，车辆便来到黄元玉家的跟前，黄元玉也收拾妥当，三个人借着星光就上车赶路了。两个土匪一路上马不停蹄，夜不投宿，交替换车，走了十余天，终于到了草上飞的山寨大营。黄元玉下车一看，这里山势凶险，丛林茂密，依山傍翼，易守难攻。清一色的木头房子搭在山间窝风向阳之处，山前有一块平整的草坪，是匪徒们演武的操场。在草坪北面有一片陡立的石壁，早有一个自然的洞窟，这是草上飞的军机大帐，也是迎客大厅。巡山的哨岗见到三掌柜带着一个丹木先生，便急急地禀报草上飞。草上飞急忙带着几个头目亲自出帐迎接，来到大厅分宾主坐下，草上飞就吩咐厨房上酒摆宴，要为黄元玉接风洗尘。黄元玉起身说：
一家以致人性命为本，救命如救火，向来都是先看病后吃饭，还是先给公子看病吧。
也好。
草上飞一看黄元玉情切意真，就亲自把他领到了公子的卧房。这是三间木头做墙里外抹泥的房子，西边大有土坑，坑上躺着病人。一进屋内，黄元玉就被一股臭气熏得差点一个趔趄。他仔细一瞧病人看样子大约有十七八岁，
面色青黄，枯瘦如柴，咳嗽痰喘，呼吸困难，呼出来的臭气直抵鼻子。
黄元玉伸手摸了摸脉搏，额头就皱成了一个疙瘩。最后他把心一横，对草上飞说：
不知大掌柜要听实话还是听假话？
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实话情直逆耳， 大王不要见怪，假话当时听着顺心，却最终是害人。
不必客气，我是族人，爱听实话，你呀就照实说吧。
哎，照实说呀，公子得这病是一个根须毒瘤长在了肺上，实属不治之症啊，吃多少药恐怕也无济于事，如果早期发现，用些去火消毒之药抑制它的生长，或许还有一线之希望。现在毒气扩散，脓疮已化，肺液溃烂，公子呀顶多只有十日之阳寿了。如果大王相信我之言，也不必再为他喝那些苦水了，想吃什么就弄点给他吃吧。
啊！草上飞闻言，眼里透出一股沮丧的凶光，一拳砸在坑沿上。
好，我佩服黄先生心直口快，敢说实情。这样吧，也就不必再治了，请先生到大帐喝酒去吧。
草上飞把黄元玉领回大厅，吩咐手下摆上酒菜，他却满脸怒气地走了。黄元玉心里砰砰直跳，在这杀人不眨眼的土匪面前，一句话不慎就恐怕要丧命啊。自己刚才对草上飞说的那番话，还不知会惹出什么祸来。不消一刻，酒菜上齐，几个头目也相继入座，然而却不见草上飞回来。黄元玉心里紧紧地吊着，手里已经捏住了一把汗。大约又过了半个时辰，只见草上飞手里驮着一个盘子，那里面竟然渗着一堆五脏心肝，一把血淋淋的牛耳尖刀斜插在已经化脓的烂肺上。只见他把盘子往桌上一推，就说：
黄先生手艺真高，看得一点也不差。
说着他吩咐手下，
把那五个冒牌家伙给我押上帐来，我要看看他们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。
原来草上飞听说黄元玉说他儿子还有十天阳寿，感到求生已然无望，与其让他再受十天罪，还不如早点死了静心呢。他一时兴起，一刀刺死了儿子，把他的心肺都扒了出来，幸亏黄元玉诊病准确，不然真的就没命了。此刻草上飞一把怒火全撒在以前给他儿子治病的五个先生身上，不大一会儿，两个土匪押着五个瑟瑟发抖行医的先生走进帐前来。草上飞一挥手，五个手持尖刀手拿驼盘的土匪一起走入帐来，一个个抓着一个先生，眼看就要剖腹挖心了。黄元玉见此情景，心一下子就跳到嗓子眼了，他心想，这下可糟糕了，这草上飞狮子绝后的怨恨要加在这些无辜的同行头上，这可怎么办？这舍命也要救人呐。打定主意，黄元玉拿眼看了一眼草上飞，只见他脸色铁青，双眼通红，气狠狠地用手一指那五个吓得瑟瑟发抖的先生，他说：
你们这帮草包没有本事冒充行家，不是说我儿子的病能治好吗？怎么治来治去的反而把人给治死了，我儿子的性命就是让你们给耽误了，今天我要拔出你们的心来看看，为什么用假话来吓唬人。
说着把脚一跺，动手。一声令下，刀光闪闪。
且慢且慢动手。
黄元玉猛地从席上走下来，对草上飞一拱手道：
大王息怒啊，大王息怒。哎，一家向来都以治人性命为本，只要患者尚有一线指望，没有一个不尽力抢救的，因此令郎所患系一种绝症， 即使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他的性命，大王因此责怪众医家属于理不公的。如果大王真把众家兄弟都杀了，恐怕以后山上的兄弟再有人患疾病，医家兄弟宁可死在家中也不敢上山为大王治病了。这一席话说得草上飞哑口无言，一干人等听得目瞪口呆，大厅里也一时鸦雀无声。黄元玉的心情缓和了一些，他抓住时机继续说道，
常言说得好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大王想要成名立业，就得虚怀若谷，宽厚待人。当年曹孟德错杀华佗，落得千古唾骂，实该引以为戒，还望大王三思。
曹尚飞明白黄元玉说得很有道理，但是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。他看了一眼身边的三掌柜，意思是问他应该怎么办才好。这三掌柜也就是那麻子，是个被迫为匪的读书人，不仅通晓礼义，而且诡计多端，是大掌柜的心腹和军师，许多大事曹尚飞对他都是言听计从。只见他向曹尚飞使了一个眼色，劝道，
大哥，黄先生说的极是，看在黄先生的面上，放他们下山去吧，只要有黄先生在，兄弟们有病就不怕了。
曹尚飞点了一下头，沉思片刻，便对黄元玉说，
如果先生留在山上给兄弟们治病，我就看在你的面上把他们给放了。
黄元玉一想啊，一人换得五命也算值得，不管怎样先把人救下来再说吧。于是他对曹尚飞说，
既然来到山上，总得把兄弟们的病都给治好再走，在下遵从大王的提议便是。
好，
曹尚飞一拍桌子，对拿他的土匪挥了挥手，
看在黄先生的面上，把他们放滚回去吧。
五个先生逃离匪窟便走了，黄元玉却被禁锢在山上，每天除了给匪徒们看病之外，也在苦苦地思索逃离匪窟的办法。这一天，他给一个叫做庆山的青年后生做治痿手术，他这种不怕脏臭、细致认真的医德使庆山非常感动，要拜他做干老。干老呢，即是继父，拜干老是东北民间一种攀亲的方式。黄元玉不知他的用意，当时就没敢答应，不过却更加认真地给庆山治病。庆山的病根很快就好了。接着庆山又提出要求，让黄元玉去给他的父亲治治治痿。黄元玉这才明白他要拜自己为干老的目的，因此就很慷慨地答应了。可是草上飞怕黄元玉逃走啊，不准他离开山寨给平民治病，于是他就在三掌柜面前极力地替庆山说情，说到最后草上飞允许了，把庆山父亲接到山上来让黄元玉治疗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庆山父亲的治痿病也治好了，庆山的心也完全与黄元玉贴在了一起，于是黄元玉便把自己脱身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庆山的身上。在送庆山父亲下山的路上，他把苦苦想好的一个脱身办法给庆山的父亲说了，让他千万要照计行事。过了四天，黄元玉正在给一个匪徒看病，突然见少岗从山下抓来一个年轻的后生，就急忙撂下病人走了过去。那年轻后生一见黄元玉便跪倒在地上，口称叔叔，然后就放声大哭道，
奶奶，自叔叔走后整日念叨着叔叔的名字，我走的时候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，我爹和我婶婶冒着生命危险 前来找叔叔回去，你若是再不回去，就见不着奶奶的面了。
黄元玉一听，急忙把侄儿揽在怀里，眼里都落下了泪水。随后他带着侄儿来见草上飞，满含泪水地说，
家母思儿成疾，眼下不久于人世了，望大王开恩，让元玉回家看看，一来探望老母，给老母治病，二来抚慰家人，以免家人思念。如日后兄弟们患疾，只要去信，元玉招之即来。
草上飞一面让人去找三掌柜，一面对黄元玉说，
这样吧，我马上打发几个兄弟下山，再去山东把先生的全家老小都搬到山上来。
黄元玉一听可着急了，
不可，家母秉性，元玉素知，不见我的面，他是宁死也不肯来的。再说家母病情如此严重，怎经得起远路风尘的折腾？大王若是这样办，那便是把元玉一家都坑了，还不如当场把元玉给杀了。
草上飞一看黄元玉真的动了肝火，一时倒没了主意。这时三掌柜已经奉命赶到，草上飞一看三掌柜来，便说，
黄先生要回家看看，他母亲病了，你看咋办啊？
三掌柜沉思了一下说，
黄先生家母有病，大哥不可强人所难，还是打发两个兄弟把黄先生送回家去住些日子，随后再打发兄弟把黄先生家眷一同搬上山来如何？
他看了一眼草上飞，接着说，
说实话，大哥和我们众家兄弟对黄先生的医道和人品都是爱慕和敬重的，实在是舍不得与先生分手啊。
草上飞用商量的口气对黄延玉说，
怎么样黄先生，那就打发人带上点银子，把你爷俩都送回去。
黄元玉说，
大王和三掌柜对元玉的盛情，元玉已经领下了，只要给我们叔侄俩两匹马就可以了，把我们送出山去就行。如今天下太平，路上也不会出什么意外，大王就不必再费心了。
三掌柜却说，
不去送送还行，万一路上出事了，就对不起朋友了。
他与大掌柜交换一个眼色，
就让二青带上一个兄弟去吧。
这个二青便是和三掌柜一块去请黄元玉的那个络腮胡子，他精细勇猛，又有一身好武艺，是三掌柜的心腹保镖。而另一个人选，由于庆山自告奋勇，就让庆山所担任了。临走之前，三掌柜再三嘱咐，一定要把黄先生送到家，然后每人给了一匹马和一些银子。这路大约走了两三百里，来到一个山谷僻静之处，庆山给黄元玉使了一个眼色，黄元玉当即会意，便说要下马歇歇，吃些东西。络腮胡子把马拴上，然后去小解。庆山也假装去解手，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。当络腮胡子正在解手之时，庆山猛地拔出刀来，照着他的后心不知的一刀，当场毙命。黄元玉见此情景，吓得一屁股就坐在地上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。他站起身来，就给庆山和那个所谓的侄子行了一个大礼，
多谢二位贤侄救命之恩呐。
庆山说，哪里的话，您治好我的病，又治好我爹的命，您才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咱们快上马走吧。
两人又送了一程，临分手的时候，庆山含着泪说，
您这次回去另外搬个地方，免得他们再去纠缠，我们兄弟俩
也远走高飞，另寻出路去了。原来啊，那个上山送信的侄子是庆山的伯叔的兄弟所假扮，这是那一天黄元玉送庆山父亲下山的时候定好的脱身之策。幸亏靠了他们的真心帮助，黄元玉才脱离了匪窟。为了避免匪徒再来纠缠，黄元玉举家搬迁，来到昌邑城开店铺去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逃出匪窟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